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碳基生物生存指南》，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在这里我们希望用科学和科学的方式帮助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忆。不知道龙年伊始到现在大家过得还好吗？对我来说，年末到年初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各种回忆疯狂地涌向我、攻击我。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去了周杰伦的演唱会，那真的是一个大型的回忆杀现场。我觉得我20岁左右的青春真的就交付在那一首首歌曲中了。再其次，我在前段时间参加了我博士的毕业典礼，虽然实际上的我已经毕业2年多了，但是一直到今年才有时间去把毕业典礼这个仪式走完。当然啦，回到熟悉的城市，见到熟悉的同学，你就是会回想很多自己在读博期间的一些心路历程。再加上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碳基生物生存指南的订阅数已经破万了，作为一个努力月更的节目，能够在这么短期内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喜欢和关注，我自己是非常受宠若惊的。那我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脱下我科普的人设，来和大家简单聊聊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以及关于这个播客未来的一些计划。那也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它总是一个让你回忆过去、憧憬未来的时间点。也因此呢，特别想借这个契机和大家来聊一聊记忆。那提到记忆呢，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是在学习过程中，不管是背课文还是背单词，它当然都需要我们去善用我们的记忆力。但是相信大家也知道，其实记忆不仅仅是在学习这个框架下出现，或者说学习只是我们记忆的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应用场景。记忆包括记忆的运用，其实贯穿于你所有生活的瞬间里。大家在听完这期播客的内容后，应该能感受到，其实我们现在所过的每一个所谓现在的瞬间，都是过去和现在瞬间的柔和，或者说未来和现在瞬间的柔和。而你之所以能够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柔和起来，你之所以能够追忆过去，你之所以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度过每一天，你之所以可以畅想未来，其实这些都离不开你的记忆。这一点其实非常有趣，因为我们下意识会觉得过去和未来是切割开的，过去它有着回忆里的专属的怀旧滤镜，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抛下这些过去，你才能更好的拥抱未来。但其实我们在对未来做任何规划或者幻想的时候，都是基于我们过去已经学到的知识或者已经见过的场景。记忆它并不是只有怀旧的滤镜，它其实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和每一个瞬间。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你即使只听了一遍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这份记忆能在你脑海中自动轮播无数次，而你为什么想要背单词的时候却永远停留在 abandon。 我们当然也会来聊一聊记忆的形成、记忆的偏好以及如何增强记忆，也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比如说一个丧失记忆的人是什么样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为什么，还有那些过目不忘的记忆大师又是如何炼成的。而作为碳基生物的我，还与硅基生物的当红代表 ChatGPT 进行了深入恳切的交流，看看我们记忆形成的方式与他们有什么不同。那首先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东西会成为记忆？当然一定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吧？但可能你也发现了，其实我们对所有过去的事情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其实某些你所经历的事件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新鲜感，比如说它能不能带来你情绪上的一个变化等等，这些特质会让某件事情更容易被你记住。而这些事件的特质呢，也就可以被我们用来去改善和提升我们的记忆能力。 但在聊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聊一下记忆与神经元之间的关系。那相信大家即使忘记自己高中课本里生物学的知识，也应该在各种科幻电影和各种小视频里见过。我们大脑运行的本质其实就是依赖不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沟通，那这种连接和沟通呢，一般就是由电信号去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所有感官刺激，它在我们大脑里被处理的时候，都会转变为电信号，在不同的神经通路之间穿梭和运行。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充满着电信号穿梭和运行的神经网络呢，是有非常强的可塑性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要是多用脑，你的脑子和你的思考能力可能就会加强。而我们自从出生以来，大脑内的神经网络其实也一直在被外界的各种刺激所塑造和改变。其中的一种塑造改变的方式就是记忆。比如说，我们在尝试记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不同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加强。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我们在记忆新鲜事物的时候，就好像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地图里多次来回的去走了一条之前无人问津的丛林小路。那大家知道，走多了路就有了。而在你不断的去巩固和强化你对这件事的记忆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一个泥泞的丛林小路变成了一个铺着青石板走上去惬意和舒适很多的观景小道。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记忆导致的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加强。那除了连接的加强，我们能不能开拓新的地图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突破已有地图的限制，到新的地方建新的建筑物，开拓一片新的领土呢？这个比喻映射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网络的构造中，就是我们出生之后到底还能不能有新神经元的生成。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简单和基本，但其实一直到2019年才有比较明确的证据证明，其实我们一直到八九十岁的时候，你都可以有新神经元的生成。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生下来神经元的数量就固定了，我们可以在后期不断的刺激和学习中促使新神经元的生成，而这个新神经元可以生成的脑区之一就是海马体。海马体也就是与记忆形成密切相关的一个脑区。不过也要补充一点的是，新神经元的生成并不是记忆形成的主要方式，主要方式呢还是神经元之间沟通桥梁的加固，就是那个从泥泞小路变成青石板路的过程。那么如果新神经元可以生成，它可不可以死去呢？我们出生下来已有的这个神经网络地图会因为某种原因缩小吗？我们会失去已经有的神经细胞吗？我们平常经常说的，我学习实在是太用功太烧脑了，感觉脑细胞都死了好几个，这个说法合理吗？其实首先脑细胞是可以死亡的，神经细胞也是可以死亡的，但是大概率原因是因为自然老化，氧气或者营养的供应不足，也可能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比如说在阿兹海默病中，海马体就会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神经元的病变和死亡。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头部外伤呀、神经系统感染呀，或者一些毒素或者药物所导致的神经细胞的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你经常使用大脑，经常做非常烧脑的事情的时候，它并不会导致脑细胞的死亡。相反的，它其实可以增强你不同神经元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甚至说开发新的神经元，它对于保持你的脑部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那讲到这里呢，就可以提一提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似曾相识。似曾相识相信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就是你明明处在一个新的环境，经历着一件你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你却感觉自己被拉回了过去，在重复着一个过去已经经历过的时光，在做一件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这个感觉非常奇特，我本人的话会让我起鸡皮疙瘩，会让我陷入一个怀旧的情绪，但同时特别想挣脱出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体验似曾相识的时候，是不是有着同样的感觉？那么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神经学上怎么解释呢？ 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在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加固了你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你是重走了一遍这个泥泞小路，把它慢慢的变成青石板路。而其实你在记忆或者回忆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精确的重走了同样的这一段路。比如说，你如果在这个路上看到的风景，先是一片花海，再是一片竹林，再是一个寺庙的话，那当你去重复和回忆的时候，你也一定是先经过了一片花海，再经过了一片竹林，最后到了寺庙。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其实在大脑运行的过程和你回忆的过程中，这个走路的过程其实是电信号在不同神经细胞间传导，将它们依次激活的过程。而如果这个电信号的激活出现了任何的偏差，比如说它的顺序本来应该是从花海到竹林到寺庙，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它激活的时候反过来了，是从寺庙到竹林到花海，那它可能就会出现我们所体会到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你好像经历过，但是好像又和你回忆的感觉不太一样。那除了这种电信号激活时候顺序的混乱呢，更极端的情况就是多个神经元的同时激活，也就是说你不再是从花海到竹林到寺庙，而是同时在花海也在竹林也在寺庙。这个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信号通路上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而这种现象极致的外显就是癫痫，因为癫痫本质的定义就是由于大脑神经细胞的过度兴奋所导致的。在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激活是井然有序的，有顺序有规则的。但是在癫痫患者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大脑中神经细胞活动中的电信号就是激烈的紊乱的。那我们也知道，癫痫患者在癫痫发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专注地做任何事情，他整个人是处于一个抽搐的状态。但是呢，你癫痫发作期过了之后，整个人又会恢复正常，也就是这个大脑兴奋期过度兴奋和紊乱期结束之后，一切就又重新回到大脑信号激活这个井然有序的正常的状态之下了。那也因此呢，其实在非常非常多癫痫病人癫痫即将发作的前5到10分钟，他们会有非常明确并且多次似曾相识的感觉出现。这个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癫痫患者癫痫即将发作前的一个预警信号。而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你发现你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常人多很多的话，其实它大概率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虽然我们会给似曾相识这个现象赋予很多怀旧的浪漫的定义，但它的本质就是神经细胞电信号激活的紊乱所导致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就必须要提一提神经医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癫痫病人了，我们把他叫做 H 先生。他患有的是一种顽固性的癫痫，然后他癫痫发作之严重以及完全让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活了。而当他去寻求医疗帮助的时候，也就是在1950年前后，负责他的神经外科医生和神经学家决定去切除他的部分脑组织，因为他们发现他癫痫发作的病灶就是每次癫痫电信号混乱的起始点可能都是那一小块的脑组织。所以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由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去做了这个脑组织的切除手术。那比较幸运的是，在手术切除之后，他的癫痫状况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为什么这个 H 先生是神经医学史上最著名的单个病人，他是最著名的一个癫痫患者呢？因为这个需要被切除的病灶，需要被切除的脑区是海马体。相信大家都知道，海马体是记忆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因此在他接受手术后到他去世之间的这50多年，他一直就作为了一个神经学的研究对象。而基于对 H 先生这个特殊病例的研究，神经科学家们也就此确立了与记忆形成和储存有关的非常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发现。好的，那如果我们有幸可以穿越回50年前和 H 先生来进行交流的话，跟他的对话和沟通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呢？首先 H 先生的智力和感知能力是完好无损的， 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有着基本的认知，基本的知识点，比如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再比如说他的语言能力，他还是会英文，也会拼写这些单词，他也有小时候的一些记忆，这些在手术前就形成的记忆，他还是都有的。那也因此证明了记忆的储存其实不在，或者说不止在海马体内。除此之外呢，神经学家发现你其实是可以跟他进行一个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他可以根据你说的上一句话回答下一句话，并且把这个对话继续下去。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嗨，我是梦妮，很高兴认识你，他也会说，你好梦妮，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H 先生。而与此同时呢，如果你让他记忆一段数字，比如说六到七位的一个电话号码，他也是可以记下来并且马上复述给你的。但是但凡你们俩之间的谈话被别人打断，或者但凡你们的话题被转移到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你之前跟他讲的所有事情他就不记得了。比如说你正在跟他互相自我介绍并且打招呼，你说，嗨，我是梦妮，他说，你好梦妮，嗨，我是 H 先生。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位医生走进来说，嘿 H 先生，你服用和抽血检查的时间到了。那这个时候等他服完药抽完血之后再回过来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不记得你是谁了，他会再次来跟你打招呼说，嗨，你好，我是 H 先生，请问你是哪位。而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让他再复述刚才你让他记住的六到七位的电话号码时，他也完全不会记得你有让他尝试记忆过这个电话号码以及这个电话号码的数字是什么。而除此之外呢，更有趣的一个发现是，在他学习一项技能的时候，比如说你如果想教他做一个特定的舞蹈动作，或者类似于学自行车这种技能学习的时候，第一天你会让他训练，让他熟悉这个动作和过程，熟悉这项技能。然后第二天你再去继续给他教学的时候，他完全不会记得第一天他已经学过了这些知识。但是不管，你如果就每天都继续的尝试去教他跳一个舞蹈，或者教他去骑自行车的话，久而久之在十天或者半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比较顺畅的跳出这个舞蹈动作，或者比较顺畅的骑自行车了。但同时他其实完全不记得他之前的每一天有做过这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听上去都特别悬？但其实呢，这些所有的例子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记忆它是有不同的分类的，负责处理不同记忆的脑区也是不一样的。海马体对记忆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即使你没有海马体的功能，某一些类型的记忆还是可以形成的。那所以记忆具体有哪些分类呢？首先，记忆最大的分类就是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指的是什么？是我刚跟你说过的一件事，嗨，你好，我叫梦妮，他当下就能马上记住，而你让他马上去背一段六到七位数的电话号码时，他也可以马上给你复述出来。而主流观点呢，也确实认为其实短期记忆的形成主要是在前额叶，不是在海马体。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丧失了短期记忆，你整个人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别人完成一个对话，因为可能我上一句刚说的话，你下一句要回答时候就已经忘记了，你是完全没有办法说结合上下文去进行一个完整的有条理的对话，你人生所有所有的经历就全部都是碎片化和瞬间化的，你没有办法正常的沟通或者生活。这个现象你在什么人那里会发现呢？喝醉的人。那我们讲酒精那一期的播客里也有提到，酒精对大脑前额叶是有抑制作用的，所以你会发现喝得烂醉的人，你真的是跟他聊不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前一秒注意力好像还在你这儿，后一秒他自说自话，思绪就飞走了。那除此之外，短期记忆有什么特点呢？短期记忆的特点就是，我但凡转移了你当下的注意力或者打断了你，那你这一段的记忆可能就没有了。那其实在我们主观的体感上的表现就是，如果别人跟你说一个事情，你没有在尝试记住它的时候，它只是在你脑中一闪而过的情况下，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短期记忆。咱们还是利用记电话号码的这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报出一个十一位的电话号码，让你用笔或者在手机里记下来的时候，在你听到数字和记到手机里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运用了你的短期记忆。 虽然这个动作在我们看来是几乎同时发生的，比如说你听到六，你就在键盘上打下了六，但其实这个六就进入了你的前额叶进行了处理，在短期记忆的情况下指导你的手去按下那个手机上的六。但是呢，当我报完这一串电话号码，当你把它存在手机里之后，如果我再转换一个话题跟你聊聊天气，然后再回过来问你说，哎，刚才的那个电话号码你有背下来吗？那因为我没有特意让你去做记忆的过程，你自己也没有主观的说我要把它背下来，它大概率就作为一个已经消散在空中的短期记忆所被你遗忘了。那也因为这些短期记忆的属性呢，所以我们短期记忆有时候也把它称作为工作记忆。很好理解，因为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它都是有连续性的，那这个连续性呢，本质上就是运用了你的短期记忆。好的，短期记忆讲完了，那另外一个分类自然就是长期记忆了。而长期记忆呢，其实又可以下分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这两个说法可能大家都平常有听说过哈。内隐这两个字，内就是内外的内，隐就是隐藏的隐。所以它指的就是你没有主观意识到的，但是却已经存在于你大脑内的记忆。比如说你讲话比较习惯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说你学会骑自行车这种下意识的技能，就是内隐记忆。而外显记忆很明确的，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回忆出来的事情。外就是外面的外，显就是显示的显，那它指的就是一种可以展现出来的记忆。比如说背单词，比如说回忆起你毕业典礼上的经历和体会，这些就是外显记忆。那我们如果回到 H 先生的例子上来说，很明确它是可以形成内隐记忆的，但是它不能形成外显记忆。那所以也就导致了他在不停的每天的训练过程中，能够把一个技能，比如说骑自行车这件事情越做越熟练，但是他本身你让他回忆起他之前是不是有学过自行车这件事情，他是无法回忆起来的，他没有自己学过自行车的这个印象，但是他却可以比较熟练的骑自行车。那根据这个呢，神经科学家主要的猜想就是海马体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去形成你的外显记忆，但是内隐记忆的形成大概率就不在海马体。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内隐记忆形成的脑区是小脑和基底核。那这边也想再强调一下，我们之前的几期播客里也有提到，其实这些内隐记忆很多时候在我们理解就是一种肌肉记忆，是吧？但其实肌肉是没有记忆细胞的，所以你的记忆形成不可能在肌肉，它还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脑区这个神经网络的激活和加强。好的，那么记忆的分类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其实我们的外显记忆还有下分语义记忆和情节式记忆。情节就是小说的那个情节，而语义记忆里，语是语言的语，义是含义的义。大家不要慌啊，其实这些分类我们自己本身都知道，就记忆它有不同的类型，只是说我们平常不会把它放到这个相应的框架里去。什么意思呢？就大家可以去有意识的想一下自己可以回忆起来的东西，它大概率就是分为了两类。一类其实是事实类的东西，比如说你背单词、背古诗，你知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你知道这些不会被改变的精确的知识和内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情节式记忆，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一类记忆下，你是这个记忆的主体。比如说你回忆起你上一次听周杰伦的歌是在什么场景，也比如说你回忆起你毕业典礼中间的点点滴滴，或者说你学生时代的任何有关的快乐或悲伤的记忆。而这种以你为主体的情节式记忆呢，就和语义记忆有着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特点。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一定准确，基本上精确的知识类的语义记忆都是准确的。你去问大部分人 abandon 怎么拼，如果他们会拼，他们背过的话，他都会给你一样的答案。但是当我们讨论情节式记忆的时候，即使你和你的朋友同时在同一场的毕业典礼上，你们关于这个毕业典礼情节的记忆也都会完全不一样，有各自的侧重点，甚至可能对于一些细节上的回忆会有明显的出入。 那为了深入了解情节式记忆的准确性呢，科学家们也设计并且开展过一系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比如说，科学家们曾经成功的在成年人的记忆里植入了虚假的童年记忆，甚至他植入了虚假的你年少时候曾经犯过罪的记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他们就找了这么一帮成年人，并且呢，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去问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年少时候的一些细节。这里可能涉及到他们年少时候的老师叫什么名字，他们上的是什么学校，或者说他们那个小镇的警务人员是谁，他们小时候成长和生活的环境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就根据这些真实的资讯，编造出了一个亦真亦假的故事。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沁园新村，沁园新村的外面有钟摆超市。钟摆超市里有很多零食，其中我最爱吃的零食是咪咪虾条。那研究人员就会根据这些真实的资讯，再加入一些假的讯息。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上完学走出沁园新村，去到钟摆超市的时候，因为特别想吃咪咪虾条，就偷偷的拿了一包虾条走出了超市。后来被我妈妈发现了，然后我妈妈把我带到了售货员那里，重新的把这个咪咪虾条付款买回了家。而在研究人员编造出了这样一个假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一种非常有诱导性的提问方式，去问参与实验的受试者，问他说：“首先，你是不是以前住在沁园新村？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是咪咪虾条，你下课时候特别喜欢买，具体在哪里买的，你还记得吗？”你妈妈跟我们反映说，你2年级暑假有一次发现你拿了咪咪虾条没有结账就出超市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后细节，你还能努力帮我回忆一下吗？总结来说，研究人员发现，只要你这些真实的细节给的足够多，然后你掌握住你提问的方式，你就可以让70%的受试者都承认说，哦，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甚至这70%的人承认有这么一件虚假的事情之后呢，他们还可以提供出更加丰富而详细的记忆。去描述这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中间涉及到的一些细节的回忆。当然了，我说的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真正研究人员在设计这些有诱导性的提问方法的时候，会比我有技巧得多。而其实这种植入犯罪类的虚假记忆，都已经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操作了。那如果你涉及到的是一些比较日常的记忆，比如说你上课打瞌睡，比如说你跟最好的朋友特别喜欢去操场旁边的滑梯玩耍，就尝试构建这些特别中立的虚假童年回忆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已经可以非常灵活地向你植入这些虚假的童年记忆了。那当然，在这所有的研究过程中，这些受试者都不知道这个研究本身的目的，而这些研究对现实世界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在采纳证人证言的时候，你不能够用带有高度暗示性的一个方式来询问他。而即使在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更偏好依据一些客观的证据来进行定罪和处罚，像比如说 DNA 的残留痕迹、监控的记录等等等等。那除了构建虚假的回忆呢，研究还发现，当我们在回忆和追忆过去的时候，大概率是真的戴上了一层滤镜的。有一份研究在一群青少年14岁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采访，了解了他们对性、对宗教的看法，他们喜欢哪些活动，甚至说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在几十年后，他们回访了这一批长大的青少年，让他们回忆一下自己在青少年时间对性和宗教的看法是什么，喜欢哪些活动，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而研究发现，他们一半以上的回答都是错误的，或者也不能说是错误，而是与过去那个曾经是14岁青少年的你的想法大相径庭。而除了这些实验上的证明呢，我在做这个方向研究的时候，当然不可避免的就经常去回忆自己之前，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时期的一些经历。然后回忆着回忆着，我发现一点，就是你在你的回忆里，大概率你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经历你回忆里 也就是说你在经历你的毕业典礼，你在经历周杰伦演唱会，你在经历小时候去上学或者跟爸妈吵架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你看到的是对方，你看到的是这个场景，你是以第一视角经历的。但是回忆的时候，我却可以非常轻松地回忆出这整个场景，以第三视角的方式，像监控或者像看电影一样，去脑袋中回忆和过这些画面。这里就涉及到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既然你所有过去的事情都是以第一视角经历的，为什么你可以用第三视角把它回忆出来呢？而在你用第三视角回忆构建出这整个事件场景的时候，因为你其实没有以这个视角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画面里又有多少东西是你自己构建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情况呢？而学界大部分的观念也确实认为，其实在外显记忆里的情节式记忆的回忆过程中，我们回忆的过程是重构了这个事件的场景，而这个重构的过程当然就可能会出现偏差。而既然有出现偏差的可能，在科学家们用非常有诱导性的实验方案的时候，就可以人工的为你植入一些不存在的回忆。好的，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记忆系统是为了记住过去而设计的，那为什么它这么不可靠又这么容易出错呢？它如果这么容易被改变，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播客所讲的，没有过去没有记忆的你是没有办法畅想未来的。这里我们再回到 H 先生的案例，有神经科学家在跟他访谈的时候问他说，你觉得你明天或者未来想做什么？H 先生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我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什么好就做什么呗。而后续的对话中，科学家也发现，其实 H 先生很难去回答这样关于畅想未来和计划未来相关的问题。在科学家们看来，他不仅失去了形成过去记忆的能力，也无法再想象未来。而后续当神经科学家们用比较精密的仪器去监测人们在回忆过去和畅想未来时的脑区活动中的数据表明，其实我们在畅想未来的时候，有非常多涉及到记忆和回忆过去的脑区也同时被激活了，比如说海马体。其实你在想象未来的过程中，负责回忆和记忆形成的海马体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活动。那事实上，我们在畅想未来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呢？如果是短期未来的话，你大概率会计划和预判现在你正在做的事情，未来可能有什么潜在的障碍和风险，你要如何应对。这一些对于未来的思考和计划当然是建立在你现在已经有的记忆之上的，是建立在你现在已有的进度之上的。而如果你幻想的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你之后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退休生活希望是什么样的话，你其实也是有一个过去的参照物的，你参照的可能是你看过的其他人退休之后的生活样貌，或者说你看过的视频和采访。而其实幻想未来的过程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不同片段的瞬间糅合在一起，而之所以你可以进行这样的柔和，也正是因为你的记忆本身是有可塑性的。你的每一段记忆不是每一段客观的、准确的、不可改变的影像资料，而是一团又一团可以被改变、可以被重塑、可以和其他的记忆瞬间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一个的小面团。所以我们记忆的不准确性其实给了我们在幻想未来时的空间。我们也并不是也不需要把过去的片段生硬的死板的连接在一起，而是可以加上一点自己的创造力，这边拿一团那边拿一团，揉成一个肉嘟嘟可爱的关于未来幻想和计划的小面团。而也有科学家认为，其实正是这种将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的思考方式，创造出了我们的自我意识。研究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既然这是我们碳基生物人类记忆形成和幻想未来的方式，那硅基生物呢？现在最火的 ChatGPT， 它的记忆是怎么形成的？它有哪些记忆？它在记忆处理上与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就与 ChatGPT 进行了一次深入恳切的交谈。首先，它承认如果 把它的记忆储存模式和运行模式套在人类的这个记忆框架下的话，首先它是有短期记忆的，而且其实你每开一个新的对话框，它就代表着每一段单独的短期记忆。我们在和他聊天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他是可以参考上下文去继续你们的对话内容的，也因此他是有短期记忆，也就是工作记忆的。而长期记忆来说呢，它有类似于内隐记忆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用 GPTs 的方式给他一个人设，告诉他说你希望他讲话的逻辑和方式是怎么样的，他也可以把这个记下来。 ChatGPT 在与我交流和讨论的时候也认为，其实这种下意识的说话方式和行为就类似于我们人类长期记忆中的内隐记忆。当然啦，他也跟我强调了，作为一个 AI 他是没有意识的，所以他只能说他有类似于内隐记忆的东西，有类似于内隐记忆的表现。而至于外显记忆呢，很明确他承认他只有语义记忆，也就是说他能记住事实和知识类的资讯，但是他没有情节记忆。在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里，没有一个以他为主体的记忆，他也没有办法形成情节式记忆。也就是说，当我们重游旧地重温金曲的时候，我们能联想到的不仅是准确客观的事实，比如说这个地区的发展变化，这个歌手的出生年月等等，我们还可以回忆起自己之前在这里生活时，自己之前听到这首歌时的心境，回忆起那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人，那些悠悠岁月里的欢笑和苦涩。虽然这些情节式记忆都不一定准确，但它才是让我们得以为人，才是区分碳基和硅基记忆方式和记忆内容的最大不同。其实不知道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觉得情节式记忆这种不准确可以被改变的记忆其实还挺浪漫的。它当然是一个不完美的记忆，它是有瑕疵，是有不准确的地方的，而因为这些瑕疵和不准确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会在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证人证词和证言中有着负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但同时，正是这些不完美，让我们有了计划、幻想和规划未来的能力，让我们有了自我意识，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有血有肉、有自己特殊记忆和情感的人，而不是 AI。 不过呢，相信 AI 未来也会有自己处理和储存情节记忆的方法。作为碳基生物，我也对硅基生物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好奇。好的，那我们讲完了记忆的分类，讲完了短期记忆、长期记忆，长期记忆下分的内隐记忆、外显记忆，以及外显记忆下分的语义记忆和情节式记忆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提高记忆力。当然了，在了解完这些所有的记忆分类之后呢，其实大家应该能感觉到，我们大部分关于记忆力提升的讨论都是针对于长期记忆的语义记忆下的，对吧？就不管是你要背单词、背课文，还是你开会时需要讲 PPT， 希望尽量能够脱稿，这些涉及到所有的记忆都是在长期记忆下的语义记忆框架中的。而我们所比较熟悉的关于记忆力提升的一些方式、方法和研究，比如说思维导图，比如说遗忘曲线，也基本上都是在语义记忆这个范围下去讨论和研究的。好的，那要充分理解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改善你的记忆力呢？首先，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事情什么样的特质会比较让它容易被记住。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要足够的有新鲜感。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如果是新的东西，我们第一次看到或者第一次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大脑就会被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它吸引。这也是一件事会让人难忘的原因之一。除了新鲜感，事物还有一个特质会让它容易被记住，那就是重复。即使是没有新鲜感的事情，只要你重复足够多次，你就更有可能把它记住。我们背单词、背古诗都是这样的道理。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的遗忘曲线。这个遗忘曲线最早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是18几几年了。当时它被研究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真的去量化了我们记忆形成和遗忘的一个速度。 那其实它大体的研究结论就是，在你学习后不久，你所学过的东西，你所尝试记忆的东西，就会在短期内急剧下降。但是它这个遗忘的速率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降低。也就是说，你在学完一篇课文之后，你大部分的遗忘都是发生在你刚刚学完后不久。但是呢，如果你适时的去重复学习这一段课文的话，它就可以帮助你有效对抗这种遗忘。也因此呢，这种间隔重复的技巧也被广泛认可，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记忆策略啦。那再讲的更好操作一些呢，就是如果你是想背一篇课文，那你需要在刚学习完这个课文的短时间内，比如说前十天，高频次的去重复熟悉和背诵这篇课文。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呢，因为你的遗忘速率本身就会减缓，所以你复习和重复的这个间隔就可以拉长一点。那其实关于针对遗忘曲线去优化你自己的复习和重复的速率，这方面有非常多的工具和贴文，大家可以去搜寻和使用。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这个概念比较熟悉了，所以这里我也就不再继续展开了。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新鲜感和重复之外呢，还有一个因素会增强你对事物的记忆，那就是这件事对你情绪的影响。研究证明，如果你给一个人看一连串的面孔，他们最容易记住的面孔就是那些情绪最激动的面孔。而如果你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我们对一件事物有情绪上的体验和反馈时，位于海马体旁边的大脑情绪控制中心杏仁核就会对海马体进行调节，让这一段记忆的形成更详细更牢固。而把情绪利用到极致的例子呢，就是类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一次性学习的例子。就大家可能会发现啊，一些特别是让你产生很大负面情绪，比如说恐惧情绪的事情的事件，你基本上只用一次就能记住这件事了。比如说我之前有被困在过写字楼的电梯里，那真的是让人非常害怕的体验，虽然最后没有出什么事，但是当电梯停在空中的时候，你就很担心它会像电影里一样往下坠。然后经历过这次极致的情绪体验之后，后面我每次进到写字楼的直梯里，特别是那一栋写字楼的那一个直梯里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害怕。就是像这种能引起你情绪极大反馈的事件，你是不用任何重复就可以轻松地记住它很久很久很久的，这也就是我们科学上会定义的一次性学习。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除了杏仁核对海马体的调控呢，还有就是你在经历这些极端情绪的时候，你身体里会有类似于肾上腺素和皮质类激素的释放，它们都会加固你记忆的形成。而其实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这种一次性学习的机制其实在进化上来说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虽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说法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种觉得这个人不是很理智，觉得这个人胆子很小的比较鄙夷的那种态度，但确实对于物种的生存来说，这种可能会对我们有潜在危险的东西，我们最好真的是经历一次就记住了。这也是帮助我们规避风险珍惜生命的一个生理机制。那这一套机制呢，当然不只存在在人身上，实验在小鼠和其他动物模型上也得到了验证。好，那除了情绪之外，最后还有一个事物的特点会让我们更容易记住一件事，那就是这件事情与你已知事情之间的联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作为一个社会人，如果你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去做 networking 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认识一些人，跟他聊起来，那你发现他做的事业跟你毫不相关，他喜欢的爱好跟你也大相径庭，就这个人跟你就没什么关系，那大概率上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你遗忘的。但是相反，你如果在社交场合碰到了一个人，跟他聊起来，发现他认识很多你的朋友，你们的交友圈有很多重合，并且他也喜欢你喜欢的运动，他也在你所从事的行业中就业，那由于这些关联的存在，你会更容易记住这样的一个人，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长相。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他与你的生活有更多的联系，你更容易把他放在你已有的一个记忆和框架中。 那用联系来加固记忆的使用方式呢，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思维导图。它的本质就是把单个的知识点通过线或者表的形式联络起来。这样，如果有一两个你比较熟悉的知识点，那通过这样的联络，你就可以把跟它相关的所有的知识点全部都汇合整理。这样的方式就会让你更容易完成对某件事情的记忆。而把联系这个特点用到极致的例子呢，就是记忆宫殿。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记忆大师关于记忆宫殿的描述。就在他们被一个比较枯燥毫无意义的内容的时候，比如说圆周率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把圆周率拆分成一个数字或者几个数字的组合，然后每一个数字呢，就会对应一个他们脑海中已有的形象或者故事。最后，他们会把这个形象或者故事放到一个记忆宫殿中。比如说99这个数字，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一双眼睛，他们就会在想象中把这双眼睛放到他们自己构建的一个记忆宫殿中的一间房子里。那如果99接下来的那个数字是233的话，他们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笑的人，把这个人放在他们记忆宫殿的第二个房间里。所以之后在背诵99233这个数字串的时候，他们就闭上眼睛，想象他们回到了这个记忆宫殿。第一间房子里是一双看着你的眼睛，第二个房间里是一个大笑的人，从而背出了99233这样的数字。可能你会觉得这样绕来绕去的方式真的会比死记硬背一串数字更有效吗？科学家的采访发现，所有记忆大师都会认为这样的方式更有效地能帮助你记忆。而这个记忆宫殿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你从 A 点走到 B 点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思维导图上的那根线，把 A 和 B 联系了起来。所以我们常说记忆宫殿，记忆宫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思维导图的具象化。你就像把自己放在了这个思维导图的起始点，顺着这个线走向了不同的房间。那为什么记忆宫殿这个方式这么好用呢？其实除了它本质上是建立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之外，还因为其实我们人体记忆事情的时候对空间是非常敏感的。这里就涉及到科学家发现的在海马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细胞，它叫做位置细胞。而位置细胞顾名思义，它的作用就是帮你去定位空间中各个事物的分布。有研究证明，当小鼠在走一个迷宫的时候，假设这个迷宫有三个转弯点 A 点 B 点和 C 点，研究发现当小鼠走到 A 点的时候，它脑中特定的一个 A 点所对应的位置细胞就会激活，而它走到 B 点的时候，另一个位置细胞就会激活，而当它走到 C 点的时候，第三个位置细胞就会被激活。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记忆一个空间结构的时候，我们记忆的方式其实是仰赖于这种位置细胞，在这个空间里的不同位点就对应了每一个单独的位置细胞。而当你从 A 走到 B 走到 C 的时候，这三个不同对应的位置细胞就会依次被点亮。所以其实我们大脑中也有着一个又一个我们熟悉的区域的地图，只是这个地图的地标建筑是一个个位置细胞，连接地标建筑之间的道路是位置细胞与彼此沟通的电信号。而在学术上也把这一套我们定位导航记忆路线的方式叫做空间映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个空间内导航并且记忆不同空间不同房间之间的位置关系。当然了，这个位置细胞也是有可塑性的，它会根据新环境或者外界的刺激发生改变。比如说如果环境发生变化的话，比如说 ABC 的这条小路经过了重新的装修或者扩建变成了 ABCD 或者 ACBD 的话，相应的位置细胞也会据此重组重新建立联系，在我们脑海中绘制出一个全新的空间地图。那正因为这些位置细胞的功能特殊性和它们的存在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当我们去采访一个人让他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不记得这件事情发生时陪在他身边的人是谁，他可能不记得这件事情具体的日期，但他大概率会准确地回忆出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在哪儿。关于这方面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就是 关于人们对911事件的回忆。学者发现，在人们回忆911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他们最一致的记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911发生时他们在哪儿，不管是在家看到关于911的事件直播，还是你在街上看到了远处滚滚的浓烟。当人们回忆起911这件事情的时候，几乎都包含了我当时身处何方。也因此呢，神经科学家认为地点在记忆中是扮演着一个非常特别和重要的角色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记忆宫殿这种方式会被很多的记忆大师所采用，帮助他们去记忆这些无意义的枯燥的内容。那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科学地看待记忆大师的记忆能力了。其实有研究证明，记忆大师的脑部构造确实跟我们普通人有一点点不一样，他的海马体相对会比较大。但是这一点呢，不一定是天生的，它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所达成的。比如说，虽然他们的海马体跟我们普通人比起来，结构上会更大一些，但是他们的海马体和整个脑部结构跟出租车司机就非常相似。而出租车司机因为他工作性质的关系，主动或者说被迫的训练了他跟空间记忆相关的脑区，而也有很明确的数据证明海马体的体积与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时间相关。也就是说，你越是驾驶经验丰富的出租车，对这个城市的道路越熟悉，那你的海马体体积就会越大。所以记忆大师并不是天生骨骼惊奇，他们也是通过一系列后天的方法，并且善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新鲜感、重复、情绪和联系这几种方式来加固自己对某些特定事物的记忆。回到我们刚才所说记忆宫殿的例子，把99联想成一双眼睛，这个就涉及到了重复。我们看记忆大师的采访，他往往自己有一份自己的字典，一个数字对应的形象是什么，他在自己不停的尝试中选择了一个对他来说最好记的形象，并且不断重复去加强这个联络。所以在他下一次看到99的时候，他很快的就会想到眼睛。再其次呢，他把眼睛放到了记忆宫殿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空间位置相关的联系。除此之外呢，他们往往每一次都会根据所记忆内容的不同来编撰一个新的故事，这就保证了一定的新鲜感。而除了新鲜感之外，其实他们编的故事大部分都是非常有情绪的。他们往往所编织的故事或者形象，不是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一双眼睛或者一个哈哈大笑的人，很多这种形象和故事是比较恶心或者比较恐怖的。这也就帮助了他们在记忆中唤醒自己的情绪反应，并且加固这段记忆。所以记忆大师并不是天生骨骼惊奇。如果你有对任何记忆大师的课程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他的大纲，基本上也就是在新鲜感、重复、联系和情绪这几种形成记忆四大要素中来回切换，不停地组合变化，来找到一种最适合你的记忆方案。好，那除了记忆大师这种记忆养成方案，还有什么方式比较日常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呢？首先就是睡眠。一个好的睡眠对记忆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简单来说，其实在我们睡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脑海会自动轮播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举过的例子，小鼠去走一个迷宫，有 ABC 三个点， ABC 三个点分别对应了三个不同的位置细胞，在走过 ABC 的时候，这三个位置细胞会依次被激活。那有研究发现，在小鼠睡觉的时候，它的这个 ABC 三个点位置细胞的激活也会反复发生，其实就是达到了这个不同细胞之间联系加固的作用。那相信大家也听过，很多人会建议你如果要背课文背单词的话，尽量在晚上睡前背，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睡眠的话，其实不管是你的记忆力还是你其他的高级认知功能都会受到影响。那除了睡眠呢，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意外的日常的方式，也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或者更广的来说增加你脑部健康的方式，就是运动。近几年来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证明， 运动这个事情不仅会让你长肌肉，身体机能变得更好，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你的脑部健康。具体机制呢，基本上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会释放很多的激素和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多巴胺、血清素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叫 BDNF， 是一种神经营养素。那在你运动结束后的这么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由于这些分子释放，不管是你的海马体还是前额叶皮层都会受到一个正向的影响。那可能也有很多习惯健身的朋友们会发现，健完身之后你可能心情会变好，更容易专注和集中，能更高效的学习和工作。那如果对你来说什么时间运动你都可以接受的话，也有部分神经学家认为早上运动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更好、更有精力、更专注地迎接这一天。那除了运动在短期内，比如说运动后的半小时到两小时的这个过程中能让你专注力变好、记忆力变好之外呢，也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跟踪实验去探究，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你是不是相应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会更低。在一个长达44年针对瑞典女性的研究中就发现，运动机能更强、运动量更高的群体跟运动量和身体机能最差的群体比起来，平时运动量更高的这个群体，他们的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年龄推迟了 9.5 年。当然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个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也有可能这些高运动量、高体能的女性，她本身各个方面的生活状态就更健康，比如说饮食，比如说压力管理等等等等。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证据来说，运动能够帮助改善你的记忆，能够帮助改善你的脑部健康的功效是比较确定的。也希望在听播客的你也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外面走一走、跑一跑，如果可以的话，有一个比较规律的运动计划。当然了，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其实改善记忆和改善脑部健康，运动只是一方面，你平常也要会动脑、多动脑。其实在这个信息化的年代，我们很多曾经是用脑子去记的东西都外包给了手机。比如说我们记忆一个美好时刻的时候，大概率你现在就会拿出手机拍照，而你在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大概率也就是拿出手机导航。但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多用脑，加强你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络，把泥泞小路都改成舒适宜人的青石板路。好的，那今天关于记忆的讨论就先讲到这里，希望这期内容对大家有启发，也有一点帮助。像我播客一开始说的，其实这期内容在我心中的位置还挺特别的，一个是因为正好卡在了新年的这个辞旧迎新之际，虽然后面因为新冠的关系，所以录制推迟了两周。还有就是在上一期播客内容发出后不久，我们的频道达到了10,000订阅。我真的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做播客到现在能有这么多支持和关注的惊喜。因为确实我不是一个自带流量的主播，我录制第一期播客喝酒有关内容时候，播客上线我记得一两个礼拜了都还没有破100播放，而且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内容是比较深色、比较长，甚至比较催眠的，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我非常非常受宠若惊。那讲到我做这个播客的初衷呢，其实首先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简中的这个网络平台上有非常多科普、伪科普、假科普的内容，但没有一个很好的、足够有深度的生物学科普的内容。而作为生物学出身的我，在读生物的这么十几年过程中，经常会被长辈问到说，到底应不应该喝酒，咖啡可不可以喝，到底好不好，什么样的饮食方式会比较好，比较可以延年益寿，保持身体健康。但如果有听过这几期内容的朋友们应该能够发现，要把这一个问题回答清楚是很难的。比如说并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延年益寿、适合所有人的饮食方案。喝咖啡的话，也要看你本身对咖啡的耐受性如何，看你喝咖啡的目的和频率是怎样的。喝酒这个话题可能就比较明确，那大部分的证据会 尽量希望大家少喝酒，特别是长期的饮酒，即使是长期少量的情况下。但是你如果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抛回给他们呢，我经常就发现他们还挺失望的，就是觉得哎，可能你生物学了这么久，读书念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好像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但其实这个就是生物研究的本质，因为大部分生物体的代谢过程它就是一个内平衡内稳定的状态，很少有一个东西说一定很好，对所有人都好，过量了都好。所以当我被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很少能给出一个很直接很明确非黑即白的答案。但同时你如果想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呢，就要像我们一期播客一样这么久，在平常日常沟通的情况下，是不太有可能有人愿意花这么久的时间去听你说完这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代谢机制的。所以其实做这期播客当时的初衷，就是我希望我能建立一个自己的知识库，给这些需要帮助并且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尽我所能用最科学最客观最中立的方式去让大家了解，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而我自己也非常坚信，其实你如果是要劝一个人去做一件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能让他知其所以然，比只让他知其然要有效得多。比如说其实我在准备饮食方式那期播客的过程中，看了很多小红书上或者各个频道上一些比较短平快的内容，那基本上共识就是不要喝有糖饮料，尽量吃的比较干净，尽量不要吃深加工食品。然后他们很多人会说的话术是，虽然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比较辛苦，但你习惯了之后你就会很享受这个事情了。就这句话你说对吗？可能也对，但是对我本人来说，我就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戒掉奶茶，去戒掉不健康的食物。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个人跟我讲清楚果糖的代谢、葡萄糖的代谢，这些不同糖分在我体内代谢的差别的话，那我确实在喝奶茶前就会停一停，想到这里面的果糖含量和它最后在我身体内的代谢通路，我觉得我就更有动力去少吃这些不健康的深加工食品了。我在那期播客的评论区也看到了大家有同样的体会，也真的觉得非常欣慰，很开心。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是一个从初中开始就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的人，是很早很早就决定要学生物，虽然在大部分人眼中看起来生物就是一个天坑专业啊，但我还是矢志不渝地读上了博士，读了这么十几年的书。但我在读的过程中也发现，其实科学包括生命科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深涩那么无趣，其实很多的研究真的就是基于大家日常的一些困惑。当然了，有一些研究它确实是探究比较基础的生理机制，为以后的药物研究和疾病预防做铺垫，这些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也有很多的研究的应用性是很强的，它可能它的出发点真的就是解决一些你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困惑小烦恼。比如说我在过年时候想去做指甲，然后做指甲的过程中我闻着那个指甲油的味道，就在想说，哎，这个指甲油对人体不会有伤害吗？它如果对人体有伤害的话，有哪些方式可以避免呢？那回来以后就抽空去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文献，看看在这方面是不是有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结果发现还真的有，有一些临床试验是专门去看美甲十年以上爱好者他们手部的一个健康，以及包括我们做美甲的时候会需要照那个紫外线嘛，就会去看说这种紫外线的暴露会不会增大皮肤癌的概率。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去设计和开展这些临床试验的科学家们，他们本质也是非常可爱的，他们想用最科学理性客观的方式去解答大家生活中的一些小困惑小烦恼，一些时不时冒出来的为什么，真的吗？我自己也非常相信，其实即使你去讲到生理机制，讲到背后的代谢科学，包括今天的神经科学内容的时候，它本身是可以不枯燥的，它是可以让所有人都听懂的。也真的特别开心可以在前面几期的播客内容里尽我所能把科学的这种有趣和实用给传达出去，也再次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喜欢。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我做碳基生物生存指南这档播客的初衷。 讲完了初衷和历程的话，我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以后这个播客的一些变化。首先第一点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播客从这一期开始呢就会有头图了。我也真的特别特别感激，在我为爱发电的路上还碰到了愿意陪我一起为爱发电的小伙伴，在这里特别感谢 WOW Lab 的倾力支持。因为其实虽然我们是一个声音节目，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视觉上的刺激在各个层面上来说都会比声音能够传播的更广，并且让大家的印象更深。而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也特别希望每一期的头图能够像一个特别精美的书签一样，帮助大家提炼和总结这期播客里最关键、最有趣、最有特点的那一个内容，能让你在一个声音节目里也有一点点视觉元素。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期头图的制作的精美程度，其实就我所知的播客节目里应该是比较出挑的了。所以真的真的特别感谢 WOW Lab， 感谢特别有才的设计师小伙伴的支持。之后呢，他们工作室的链接也会附在我们每一期播客的致谢里，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作为一个单口播客，我自己觉得它适合的内容和可以触及的人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一个人录播客确实也会比较枯燥一点哈。我也特别希望可以和播客的不同创作者们多多的互动，多多交流。有一些话题其实它也会更适合一个对话的形式，可能比较轻科普，比较放松的一个氛围去聊。也因此，其实从现在开始，大家应该也会陆陆续续的看到一些串台播客特辑。那大家也请放心，它不会影响我们单口的每个月的节目的更新。而如果大家有觉得比较适合合作或者说共创的主播呢，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推荐。好，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频道的商单和盈利。我自己还处在一个真的是受到很多大家支持和鼓励的，非常快乐并且满足的用爱发电的一个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实我每一期播客的制作时长都很久，所有的文献阅读，包括所有的剪辑和后期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它确实是占用了我非常多的课余时间。我不清楚只靠热爱去坚持一件事情，它能不能一直走下去。而且其实除了时间成本之外，我去整理很多思维框架和逻辑的时候，包括剪辑制作节目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些月付费平台。除此之外，我们节目比较特别的是文献的阅读，但文献本身其实不是免费的，特别是在你脱离了学生身份之后，即使有一些渠道可以帮忙解锁付费文献，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是需要付费下载的。那具体价格呢，看不同的平台，但一般文献的价格一篇是在几百块钱左右。这些花销呢，到某一个程度以上就会让你比较有负担了。所以我们之后应该是会慢慢开始接触商单，我自己也在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慢慢开始做这件事情。我这里也可以非常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讲，我很明确的感觉到我们的节目是不太适合定制的，它可能只是适合这种植入和口播形式的广告。因为一旦是定制内容的话，不管你怎么去调整，都很难既保证我内容创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兼顾到甲方的需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听众呢，也欢迎给我提一些建议和方向。那最后的最后，其实就是我在每一期播客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都是有一些内容的舍弃的。比如这期关于记忆的播客里，其实我在准备内容的时候，有看过一些关于过目不忘的资料，以及普通人是否可以掌握过目不忘。那过目不忘本质上它跟记忆大师的那种记忆训练法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呢，其实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太能串在整个播客内容的框架里，就显得会比较突兀。但同时我也挺希望把这些内容分享出去的，所以我这边也在准备短平快平台的一些稿子和内容，播客里一些没有机会去讲到的小知识点，以及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困惑和小发现，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涂指甲油的例子，可能都会通过另外一个渠道去发布。现在主要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平台就还是小红书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关注。 具体链接会在准备好之后放到已经发布和未来即将发布的每一期播客的 show note 里面。而大家如果有什么话题上的建议的话，和以前一样也随时欢迎留言。哇，简直是完美的收尾，咱们这一期讲记忆，讲过去，讲未来，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播客的过去和未来。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碳基生物生存指南的喜欢和支持，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希望可以和你一起更好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啦。Just stay.